所说的，主啊，我们愿意活在你面前。这就像保罗在罗马书12章说的，我们要献上自己当做活祭，能够活在你面前。主，巴不得圣灵能够提醒我们，能够感动我们，让我们明白真理，让我们能够记得真理，让我们能够活出真理。就因为你实在是爱我们，你的恩典随时随地与我们同在。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清晨就来到你面前，在这个平台里面，能够读你的话语，能够唱诗歌，能够肢体之间彼此的切磋，彼此的支持，互相带到。主，我们感恩，主，我们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你，因为你掌管万物，你是配得我们的赞美，愿一切的荣耀赞美都归给你。带领我们下面敬拜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大家早，我们现在请雅茹替我们读经，今天要读撒母记上25章1到22节。假如听不到你的声音哦，
啊，对不起，对不起，
啊，现在听到了。
对不起，我重读。撒母耳死了，以色列众人聚集，为他哀哭，将他葬在拉玛他自己的坟墓里。大卫起身下到巴兰的旷野，在马云有一个人，他的产业在加密，是一个大富户，有3000绵羊，1000山羊，他正在加密剪羊毛。那人名叫拿巴，是加勒族的人。他的妻名叫雅比该，是聪明俊美的妇人。拿巴为人刚愎凶恶。大卫在旷野听见说拿巴剪羊毛，大卫就打发10个仆人，吩咐他们说：“你们上加密去见拿巴，提我的名问他安。”要对那富户如此说：“愿你平安，愿你家平安，愿你一切所有的都平安。现在我听见有人为你剪羊毛，你的牧人在密加的时候和我们在一处，我们没有欺负他们，他们也未曾失落什么。可以问你的仆人，他们必告诉你。所以愿我的仆人在你眼前蒙恩。”因为是在好日子，因为是在好日子来的，求你随手取点赐予仆人和你儿子大卫。大卫的仆人到了，将这话提大卫的名都告诉了拿巴，就住了口。拿巴回答大卫的仆人说。大卫是谁？耶西的儿子是谁？我岂可讲饮食和为我剪羊毛人所宰的肉，给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呢？大卫的仆人就转身从原路回去，照这话告诉大卫。大卫向跟随他的人说：“你们个人都要带上刀。”众人就都带上刀，大卫也带上刀。跟随大卫上去的约有400人，留下200人看守器具。有拿巴的一个仆人告诉拿巴的妻雅比该说：“大卫从旷野打发使者来问我主人的安，主人却辱骂他们。但是那些人待我们甚好，我们在田野与他们来往的时候，没有受他们的欺负，也未曾失落什么。”我们在他们那里牧羊的时候，他们昼夜做我们的保障，所以你当筹划，看怎样行才好，不然祸患定要临到我主人和他全家。 他性情凶暴，无人敢与他说话。亚比该就急忙将200饼、2皮带酒、5只收拾好了的羊、五细牙烘好了的穗子、100葡萄饼、200无花果饼，都驮在驴上，对仆人说：“你们前头走，我随着你们去。”这事他却没有告诉丈夫拿巴。亚比该骑着驴正下山坡，见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从对面下来，亚比该就迎接他们。大卫说：“我在旷野为那人看守所有的，以致他一样不失落，实在是突然了。他向我以恶报善，凡属拿巴的男丁，我若留下一个，到明日早晨，愿神重重降罚于我。阿门。
好，谢谢雅茹清楚的读完这一段25章1到22节。那我们这个礼拜呢，其实是查从24章1直到27章。那有一个主题啊，就讲到大卫在不同的环境被神试验啊，这是一个主题。那昨天我们读24章呢，看到啊，大卫他面临一个非常重的考验，为什么呢？因为他在被扫罗追赶的时候啊，他到了隐基底的旷野然后跟扫罗在同一个洞里面看他怎么回应那今天呢，讲到大卫面临一个人叫拿巴，拿巴的意思就是鱼丸的意思那他怎么被他羞辱在这羞辱之间，他怎么去应对那到明天26章明天是下半章到26章呢，大卫就是第二次跟扫罗有一个机会碰在一起。那他是怎么面对这个试验？记得他拿他的枪跟水瓶就走了，他并没有杀害扫罗。然后到27章呢，大卫投靠亚吉王，他在那面对的考验是什么呢？这是我们这个礼拜要读的。那今天我们在研读这个4章经文的时候，有几个建议。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要能够正确的，我们深入的能够体会大卫当时的处境。那些试验的特点到底是什么？就对大卫这个人来讲这些试验是什么？第二点就是大卫在这些处境当中，他是怎么样回应？第三点呢，我们从大卫的回应里面，我们看他内在生命真实的情形是怎么样，那他和神的关系又是怎么样这是我们读这一礼拜经文的一个提示好，我们来到25章，25章基本上可以分三段。第一段讲到撒母耳死了，就一节；第二段讲到大卫求助于在加密一个人一个大富人叫拿巴。第三段从10到22节讲到拿巴他怎么回应大卫，他怎么辱骂他，怎么羞辱他，然后大卫的反应是什么？这是今天这三段。那我们看第一段第一段一开头就是说撒母耳死了。那我们晓得撒母耳是从摩西跟约书亚以后，然后在大卫跟所罗门之前一个关键的人物。还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大卫死了，他大概80岁多一点，大概82、83岁那圣经就告诉我们，我们在这个世代的生命真的很短暂只有几十年。我们在地上真的是寄居的，所以在彼得前书第一章就提到我们应当怎么样，要存一个敬畏的心，度我们在世寄居的日子。要敬虔度日，有一天准备迎接我们的神这是第一节。第二节呢，从2到9节就讲到在马云的旷野有一个人，在加密有一个人他是非常有钱叫大富户，但他名字叫做拿巴，拿巴那个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鱼丸的意思，也就是说他是气绝智慧。 他悖逆上帝到一个地步，根本没有办法改变了。而且他这个人呢，中文翻译成刚愎凶恶啊，意思就是说他非常残暴、刻薄又恶啊，evil 那种人啊。但是很奇怪的是，他的妻子啊叫亚比该，圣经上说她却是聪明俊美的妇人啊。聪明其实是指她有智慧，而且很美的一个妇人啊。那当这个拿巴的仆人在加密牧羊的时候，那个时候刚刚好是拿巴在加密剪羊毛的时候，一般剪羊毛都在秋天。啊，农作物丰收之后，啊，他们在那边会有一个 feast，有一个节期啊，庆祝丰收，然后他们在那边啊剪羊毛。当大卫在旷野漂流的时候，他有时候就会来到加密那一带。那他那个拿巴的牧人在那牧羊的时候，大卫没有欺负他们，而且昼夜做他们的保障，意思就是说。他像一个围墙一样维护他们，以致他们没有失落什么东西。OK，然后后来这个大卫跟他的跟随者啊，因为在旷野啊，没有财产，也没有固定的收入，所以在过节的时候，他们就很自然的，跟拿巴那边想要得到一些供给啊。那他就派人去跟拿巴讲，就说我们撒未的仆人在你面前蒙恩啊，然后非常谦卑的讲了一句话，因为啊，我们是在好日子来的，就是我们是在过节，在过这个丰收节的时候来的，求你随手取点赐予仆人跟你的儿子大卫，那这个显出大卫相当的谦卑啊。他放下身段来啊，求拿巴供给他们一些食物。然后大卫的仆人呢，就到把这个话就告诉大卫之后，就不讲话了啊，就看这个拿巴怎么反应。那10到22节就讲到了拿巴怎么回答大卫的仆人呢？他说：“大卫是谁呀？耶西的儿子是谁呀？我近来悖逆主人逃。”奔逃的仆人甚多，因为他知道那个时候大卫是逃避扫罗，在外面流荡啊。他说：“我岂可以将饮食和为我剪羊毛人所宰的肉给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呢？”那拿巴怎么可能会不知道大卫呢？全国人都知道神要高大卫为君王啊。那大卫听了这个羞辱的话，怎么样？怎么反应呢？意思就非常的怒气爆发，然后啊，在13节就讲到，我说你们个人啊要带上刀，众人就带了刀，大卫也带上刀，有400人跟随他，剩下200人看守器具，看守他的武器。所以大卫一生气的时候，怒气爆发，就带400人要去跟拿巴算账。但是那个时候呢？拿巴那个仆人呢、啊，就来找那个亚比该，跟他讲啊，说这个大卫从旷野打发仆人来，问他仆人，但仆人呢却羞辱他们。但是那些人对我们真是好啊，我们在旷野的时候跟他们来往，没有被欺负，也没有失落什么，他们昼夜做他们的保障，所以他就跟那个亚比该说，赶快做一些事情，不然。再会要临到了，所以亚比该听到这个之后，知道事态严重，他马上就准备很多礼物。刚刚那个雅如练啊，从18节，哇，各种那个饼啊、酒啊、羊啊、无花饼啊，全部都准备好了，然后跟仆人说：“赶快走，你们前头走，我后面跟着你们。”但是他没有把这个事告诉拿巴。他怕节外生枝啊，幸亏拿巴有这么贤惠的妻子，要不然这后果是很严重。然后亚比该骑着驴要下山的时候，刚刚好大卫跟随他人在下面上来，所以就免了一个灾难。所以当这个大卫就讲了，他说 所拿巴的男丁，我若留一个到明天早上，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因为他实在是以恶报善。啊，这是今天的经文啊。那待会我们分组的时候，啊，我们可以思考一个问题啊。在前一章，大卫在隐基底的旷野，刚好跟扫罗躲在同一个洞里面，他有机会杀死扫罗，但是他没有伤害扫罗，因为他知道扫罗是神的受膏者。那这个显出大卫他相当的敬畏神。而且他有灵里面一个正确的反应呢、啊，诶，但是到了25章呢，大卫面对拿巴的羞辱和他的以恶报善，但是他马上就有一个属血气的反应，率领400人拿了武器，想要把拿巴所有的男丁都杀尽了。那这个，那我们就反思，到底这个大卫是怎么变这么快啊？那我们的看法是怎么样？嗯，对我们现在基督徒有什么提醒？有什么警戒啊？那待会我们就分小组，然后再回来。
你长老，你们又在。
回来了啊！我们怎么样？我们从第二组开始吧。主任是第四组开始的。
橘子，你麦克风没开，
好
没。
的，好，对不起。我们组呢分享的最多就是大卫，他的这个行为跟昨天的对比哈，然后今天我们就看到的是，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那个被血气所，就是神要在我们身上所 deal 的那个不被神喜悦的东西。那比如说大卫哈，大卫他所看重的就是他的名被尊重。那像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在这个。刚才我们所看到的是，13节哈，13节，然后，就是拿巴他不尊重这个大卫，所以呢，大卫就把他惹怒了。然后从这件事情上，我们就讨论了很多关于我们每一个身上要被神 deal 的那些不被神喜悦的属血气的东西，那所以呢，神就派来这样一个就是属血气的，然后粗暴的喇叭来对付大卫身上的这些属肉体的东西。所以呢，在这里呢，就是喇叭是一个非常傲慢的人，然后。对于大卫来讲呢，大卫却是一个看重自己的名被尊重的一个人，所以正是因为这样呢，就惹起大卫的怒气。因为大卫本身就是客客气气的，然后很谦卑的来求拿巴，但是拿巴却不把他放在眼里，所以我们就看到在这里就严重伤害了大卫的自尊，所以大卫的肉体就来了。然后，所以我们在小组里面讨论到。从这里也看到，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自己那一个就是属肉体的东西，我们自己所看重的东西。比如说，然后我们所自己有些人所看重的是自己的地位。那如果说在教会里面，或者做什么职位的，如果不被人尊重，可能他就觉得伤了自尊。那我们很多人看重的是这个，有的家庭看重的是学位，那可能。他的一生当中都在追求，所以这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写照。然后王师母看一下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我们就说，人这个血气哈，血气很容易惹另外一个人的血气哈，所以一惹起来了以后，哇，就一团乱。还好有周围这些亚比该和那个仆人哈，哎，他们观察得很好哈，哎，他们就
停下来了啊。所以到最后呢，我们看到那个是神自己出来彰显公义哈，然后一些如果会做错事，就因为这些观察很好的人就止息了哈，然后这个亚干这个拿巴呢，那个他的这种愚顽啊，这种一天到晚醉生梦死啊，一天到晚就是糊里糊涂的自以为是的哈，哎，到最后是神就出手击打了哈，所以有时候。很多时候就看到这些很愚顽的人啊、哦，那个像那些一个圣经里面就说那个富人说哇，我家大业大，我谷仓要盖得很多哈、哦，哎，当夜就被击杀了哈、哦，所以有时候给我们看到，我们真的是要注意这一些事情，一狂妄起来的话哈、哦，自讨苦吃。
好，那谢谢第二组橘子跟黄师母的分享啊。他们特别提到，在24章显出大卫依靠神，他是属灵的表现。那25章呢就很奇妙了，不知道隔多少时间，他被拿巴引发动怒的时候，那血气就出来了。所以到后来，当保罗写书信的时候。特别在刚刚在小组提到了，在加拉太书第6章，他特别比较一个属灵的跟属血气的不同的表现。他里面特别提到说一些属灵的表现，比如说是信实啊、仁爱啊、喜乐、和平、温和、良善、温柔、节制哦。但是属肉体的呢，他特别提到。污秽、仇恨、增进、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跟嫉妒、醉酒、谎言等等，这个差别很大。同样是一个人，当他灵里面对的时候，他的表现是一种；当灵不对，属血气出来的时候，又是另外一种。所以，为什么后来当这个？四福音里面写到，约翰福音15章就特别提到，我们不过是枝子，要连于葡萄树，要常常住在主里面，我们才会知道怎么样说话，怎么样行事为人，怎么样去传福音，怎么结果子。但很奇妙的是，拿巴他这个名字就是一个鱼丸的意思，鱼丸的解释就是说。不敬畏神到一个地步，背逆上帝，弃绝智慧到一个地步，没有人能够改变他。所以，当这个仆人来见亚比该的时候，就跟他讲了，他说：“这个拿巴这个人，没有人敢跟他讲话，他性情凶暴啊。但是很奇妙的是，神赐给拿巴一个这么好的妻子。和合本说他是聪明俊美啊，其实比较好的翻译是他有智慧。”又很美丽，比较拿巴的刚愎自负，所以神的安排很奇妙，就是因为亚比该的出现，当拿巴的仆人跟他讲这些事情发生跟可能的后果之后，他就马上行动。18节说，急忙的将饼啊、酒啊、宰好的羊啊、穗子啊、葡萄饼、无花饼都放在驴上。然后开始出发。他如果晚一点的话，这个情况就很难讲。所以在箴言常常讲，贤妻是耶和华所赐的啊，得到贤妻的是被神祝福的。刚刚讲到怒气啊，在那个箴言15章也特别讲到，他说我们如果回答柔和的话。就使怒气消退，言语暴力的就触动怒气。后来18节也提到，暴怒的人挑起争端，忍怒的人止息纷争啊。好在拿巴有一个这么好的妻子亚比该，他出来替拿巴讲好话，然后带着礼物去见大卫。你们要晓得，在那个背景啊。 在秋收之后，农产品丰收，羊毛长得很丰盛，就是他们剪羊毛的时候，那个是一个盛宴呢、啊，就是有钱人那时候会杀很多羊啊、牛啊来宴客，是一个非常喜乐的时刻。但是拿巴却是非常的不寻常了、啊，他看到大卫的时候，不但辱骂大卫。而且还把一切大卫的优点全部隐藏起来。他说：“谁是大卫？谁是耶西的儿子啊？”讥笑大卫被扫罗追杀逃亡的事情，所以这个就让大卫怒气就爆发了，就产生下面14节一直到22节的这个经文。所以我们人怎么样？要常常知道怎么跟神在一起，控制我们的脾气啊，特别是夫妻之间，常常一句话不合就跳起来了，求神怜悯。好吧，我们请下面第三组。
我们第三组，我们一开始讨论就是说这个大卫啊，他去向拿巴要这个礼物，就好像他们想起这个香港黑社会去收保护费，其实这个拿巴不给大卫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从这一章来看呢，我们知道这个神是借着亚比该，就是要打造这个大卫这个神所喜爱的器皿的，让他有一个这个爱人的心的。虽然那个拿巴是以恶报善，但是你不能这样子做了。所以从这一章来讲呢，刚才吴长老也讲了，这个拿巴的意思就是鱼丸。其实这一章主要是在讲这个鱼丸人与智慧的这个两个事。第一点呢，就是这个鱼丸人的特点，就是拿巴实际上是财多无用，他是很富，但是他不能改变他这个鱼丸的本性。第二点呢，就是讲到的，刚才也提到，就是那刚愎凶恶，他的性情也不好，就很凶。第三就是不懂感恩，就是以恶报善。而且第四呢，刚才也讲的就是这个出口伤人，他说话也不会说，就是还去挖苦这个大卫。第五点呢，这个行政莽撞其实跟大卫有关，因为这个拿巴的这个以恶报善，但是大卫这个时候呢，他这个心里边这个肉体的反应就出来，他就是你怎么样，我就要把你这个斩草除根。反过来，这个亚比该呢，他是有智慧的。这个时候，亚比该呢，就是有用这个柔和的言语，就把这个事情给缓和下来了。从另外一个方面呢，梅长老也提到，就是这个仆人，这里边的这个仆人很重要。这个仆人虽然没有这个圣经没有记他的名字，但是这个仆人就告诉亚比该这个事情。生活中这个仆人实际上就是像我们基督徒，在我们在这个追求这个耶稣基督这个成圣的路上，也会有这样子的人。虽然看着是不起眼，但是对我们的正确的跟随耶稣基督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圣经里边也提到，这个仆人，有几个，有四个，就是亚伯拉罕的仆人是促成了婚姻，扫罗的仆人呢就促成了去见这个撒母耳，这个拿巴的仆人呢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亚比该，就缓和了这个暂时缓和了这个矛盾吧。第四就是拿曼的仆人，就让这个拿曼去，下到河里边去洗他的大麻风。所以，我们，从今天的经文来看，我们要随时随地的，就是要心中要有，耶稣基督，就是我们随时需要，就是到耶稣基督面前寻求耶稣基督的保护，要谦卑悔改。而不是要靠自己的血性，一定要有一个谦卑悔改的心。 这就是我们小组的分享。
好，谢谢第三组啊，特别提到那个跟神、跟我们的主有生命的连结啊，才不至于露出血气的败坏。这个很奇妙，我们在组里面也谈了哦，这个刚愎的顽固的拿巴，他居然有个这么好的妻子哦，这个神的这个配对实在是很奇妙。他又有智慧，又美丽啊！到最后，我们就看到大卫当拿巴死了之后，他也把她娶过来为他的妻子。好吧，我们该第四组了。
长老刚刚都分享的差不多了，我们讨论的跟大家差不多，我们就是提到说那个大卫在这件事上，我们看到他这个他的血气的上来哈，跟之前24章的对比，他对耶和华所恩高的这个扫罗啊一再的忍让哈，受屈受辱都不在乎，但是。当他碰到这个拿巴之后，一下子就被言语激动哈。那童子们也跟我们分享，就是第一节哈，就是撒母耳死了之后，可以看到大卫他心里是有变化的哈，因为他以前的话，他有事的话，他可以去找撒母耳，他感觉有依靠。但是现在撒母耳死了之后啊，经文下面就提到说，他去旷野躲避追杀，所以他当时心里可能是有惧怕的。所以再到后面的话，他可能就碰到拿巴这样一个愚顽的人，他就，他的血气就发作哈，肉体就战胜了，那这个也是看到上帝是对，给大卫的另外的一个考验啊，一个给他的一个，让他生命上的经历哈，有让他的生命再进一步的能够得到更好的改变哈。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小组里面也一再提醒到，就是我们要时刻的，就像长老也提到的，我们葡萄枝子一定要连接在这个树根上，时常的来到神面前，来亲近神，祷告神。像这一章里面，我们就没有看到大卫有任何的这个祷告，但是在之前的话，我们就看到大卫是时常祷告的。但在这个25章里面没有提到大卫任何向神祷告，但是神他却是借着这个亚比干，来阻止大卫，让他认识到自己方面的这个不足，所以给我们的一个警醒就是我们要，我们就是难免会有肉体方面的血气，但是我们要时常的来到主面前来亲近神，葡萄枝子要连接在树干上，好。分享完毕。
好，谢谢小平。到明天我们读下去，我们就发现啊，这个大卫他那个肉体怒气一发的时候，要平息很不容易啊。但是亚比该他就做了一些事情，然后呢，明天的经文就讲到了他耶和华神怎么借亚比该来讲一些话，让大卫听到之后就能够释放他的怒气，这个是很不容易的。看神是很有智慧，他在大卫被扫罗追杀这10多年的日子里面啊，一步一步的来训练大卫，让他这个人能够改变。他有时候临对的时候祷告神，凡事顺利；他临不对动肉体的时候，哎，就惹麻烦了。所以神就一步一步带领他，经过这么多事情啊，到最后他才能够登上这君王的宝座。所以神是用心良苦啊。那我们每一个人其实也是一样，我们在这个地上信主之后才开始啊，才认识神之后才知道因信称义在神里面多么有福气。但是我们肉体一发的时候，哇！跟不信的差不多了，台湾话说赶快呢，也差不多了，所以我们真是要 知道神拯救我们有他的目的，那我们在一生一世里面能够听他的话，参加这个晨更呢，一个大好处，我们每一天就读那一部分的经文，把它读懂、读通，然后反思我们应该做什么事，从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学到什么，每一天都有不同的那个结果我们可以得到，如果你用心的话，我相信每一位在这边弟兄姐妹。都是有负担想追求才来的啊，这个时间非常宝贵啊！我感谢神，我们来这边有4年多了啊，在这网上认识很多朋友啊，大家互相切磋、互相鼓励啊，互相带到啊，特别为命弟兄祷告啊，他是现在是传道人啊，哎，他女儿好像回美国是不是要求医啊？
他已经回去塞比亚了。
哦，又回去了，回赞比亚啊。还有没有人有问题或是要分享什么的？记不记得我们这个礼拜要背的经文是哪里的经文？诗篇27篇是不是？13节。对不
没
对
有，
啊？
没有分享。嗯，
是上个礼拜的吗？
是诗篇27章13节，
哦，
是，
这是这周的。
是这一周的哦。OK，我们来背啊，我们来练好了，怕大家没有记起来。诗篇27篇13节，我若不幸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那这个是和合本的翻译啊，比较好的翻译是说我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这样子。
长老，我想你忘记第一组。
哦，是吗？
嗯哼哼哼，
哦，OK，sorry，sorry，第一组发言。哈哈哈哈。
因为你要代表我第一组。
第一组赶快发言，哈哈
啊，
哈哈。
其实大家都讲了，也都是我们第一组所讲的。然后我觉得我在这边只想讲到，就是说神就是借着这个大卫，他从那个。在上一章呢，那个神将扫罗交在大卫的手上，然后大卫也通过了这样子一次的一个考验。那现在这个25章这边呢，神又让这个拿巴的事件来那个，就是来考验大卫。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个生命，这个学那个大卫一直在学习那个属灵的生命的功课，然后呢，也让他能够认识到他自己的一个不足的地方。还有他软弱的地方，当他血气上来的时候，就是他这个本相的一个显露出来。所以呢，这也是让我们看到，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我们常常就是我们在这个属灵的造就上，也不是一两天就可以成就的事情，而是要一直不断不断的在学习，它是一条漫长的路，才能够成为一个就是在属灵上的生命才能够成熟。那我们也是要把那个眼光定睛在神的身上。当我们真的是不足的时候、软弱的时候，仰望神，神自己就来补足我们所需用的。就像在这个事情上呢，我们也看到说，神就差派那个就是 Abigail，亚比该来那个来补足大卫的一个需要。然后真的可，那我们也是也看到说，大卫他的一个血气上来，他在那个对扫罗的时候，他不没有去那个杀害扫罗，他尊敬神，他敬畏神，他也知道扫罗是一个是神所高立的。然后呢，在这个拿巴这个一个他血气为什么会这样子的上来，就是连一个普通人都是这样子的来贬低他，所以这个就是让他受到一个很大的羞辱。那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其实这样的一个事情都是神在磨练我们，
我的一个本性，一个本性，让我们就是主耶稣就是一个我们最好的一个榜样，他本身就是一个就是万王之王，他自己道成肉身，可在这个世上，他也是被许多的人遭受到羞辱，可是呢，主耶稣他还是就是也忍耐下来，然后能够完成天父所交给他的一个使命，这个救恩的一个使命。那这个真的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说，神其实借着很多的各式的人事物来磨练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能够真的是能够成为神所合用的一个器皿。那今天大卫也是一样的，那就是也是一直不断的来告诉我们，真的是也要完全来顺服神。若是我们只随从自己的血气，还有我们的自己的意识、己意来做的话，那我们也会尝到一些恶果。这个都是一个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教导。那我们今天第一小组就分享到这样，这些。
好，谢谢九安第一小组的分享哦。总言之，我们要怎么样？要敬畏神、顺服神，活在主里面，这是一辈子的功课。感谢神，每一个小组都有不同的分享啊，我们得到很多的益处。今天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请 Cindy 为我们祷告，我们就结束了，好不好？
我们一起祷告，慈悲的天父，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每天从你的话语里面都得到很大的益处。真的，我们很多时候都因为自己的血气、愤怒，造成很严重的后果，或者是伤害身边的朋友、家人。主啊，求你听己的饶恕，让我们每一天的话语里面有更好的学习，让我们知道我们真的要紧紧地跟随你，听从你的话语，愿意顺服。当我们有软弱的时候，求主你亲自坚固我们，让我们能够思想到主你的同在、你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再次回到主你的面前，认罪悔改，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能够继续地行走主你为我们预备的成圣的道路。谢谢主，今天各位同工的分享，弟兄姐妹的分享，让我们都有更好的学习。求主你亲自看顾，带领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脚步。感谢赞美主，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
门，阿
门。
门。